欢迎收听极客网的游戏播客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哎，我们这期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三角洲行动的这个开发团队所在地，跟几位开发深度参与开发的小伙伴聊一聊这个游戏本身的事儿。我觉得这种经历很宝贵
啊，
所以我们这期主要就是问一些尖锐的问题，
是
吧？各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廖局啊，然后我是三角洲行动的主策划。
大家好，我是奥利奥，我是三角洲行动的战斗策划。
大家好，我是 Percy， 我是三角洲行动大战场的策划。
好，然后我觉得入手的时候，入手我们聊的第一个问题可能需要主策划朋友先回答，就是
进入拷打环节。
对，或者说就是先从这个事聊，就是三角洲行动目前是就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三个模块，有
对，
就是
对。
怎么做的这个决策，就是决定大战场也做，然后撤离模式也要做，然后还有个单机什么这种。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在那个立项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然后一直都没有变，就这三个部分。为啥是这三个部分呢？其实最主要是说，我们当时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一开始还是说这个，首先是一群特别喜欢这个枪战，然后想做一点东西的小伙伴聚在一块儿啊，聚在一块儿，然后就在想到底做个什么东西呢？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就。哎，看来看去说啊，是不是做个别的 IP 啊，是不是做个自己的 IP 啊，然后到底要做个什么东西，然后突然就看，哎呦我操，有三角洲这个东西啊，能拿到这个，然后
哦，就属于说它是可选的一项是吗？
对，而且这个三角洲这个东西它有个好处，就是说这个 IP 我们能完全自己持有，这样的话、那创作的空间就会非常非常大，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三角洲这个东西，就小时候都是玩这个、
对，玩了
长大
的 是的、
所以那拿到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拿这个来开始做、
嗯、
然后就在想，那拿这个做个什么好呢？对，然后那其实有两个东西就很显而易见，它是肯定得做，对吧、那所以说当时就是这个，你既然你是三角洲，你现在要做啊，最经典的这个黑鹰坠落
啊、
对吧？你小时候特别喜欢玩，这得做。虽然说这个国内的游戏团队很多人，他可能特别是设计游戏团队做这个 PVE 或者做这种东西的人特别少，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
要做
呀，得干一个
哦，所以说这个意图反而是最先确定的是吧？
对，这个得干，但是这个它很难，但是确实得干，对吧
？OK。
然后呢，第二个也很明显，就是你看你小时候玩三角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吧？在这个98年、97年这种时候，
嗯，
你去网吧，然后
有这么
就它一个游戏，它哇，这个超多人，超大战场，
是的，
还能开镜。然后一开镜以后，对面本来一个小像素点，你一开镜，哇，你看见他了，然后你开始狙击他，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就他一个游戏是有那个趴的、
啊、
就其他游戏都只能这个站着打呀、蹲，就他游戏又能趴，
对对对，
然后又打很远开镜，就这种记忆其实非常的深刻。所以说在现在在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多人的大战场这种东西，它肯定也是
得有
这个本有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三角洲，对吧？
嗯，
就是你三角洲才是第一个干这个的，对吧？
嗯、
干着干着自己没干好，被、
然后
被别的游戏给干好了，
是，
对对对，所以对吧？所以作为这个你现在还想做三角洲，那你应该把这个东西你要干好，对吧？所以这两个东西就确定了。那第三个东西是啥呢？第三个东西就是我们觉得，那你看到了现在的这个。射击游戏的时代，然后好，那这两个我们得做。那还有我们其实自己玩，就觉得未来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特别喜欢的，然后并且是自己觉得特别有潜力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 extraction shooter 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
生存撤离。
现在
对生存撤离、我们当时决定做它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东西。那个时候应该也只有这个《逃离塔科夫》，对吧？一个游戏，然后还有那个。Hunter， 我
猎杀对决，
开始做
猎杀对决，
他出了没？可能也就刚出吧。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呦，这种特别有意思，我们就沉迷，然后玩玩到晚上根本停不下来。
是。
然后我们觉得，哎，这个东西有意思，这个东西
如也想自己做一做。
对，也想自己做一做。然后，而且我们会觉得，这个他玩这个东西，他我们想有别的表达，对、我们觉得我们能表达的更好。对，所以我们觉得，哎。这两个做了，这两个是说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情怀得做，这个东西是真正是觉得挑战一下，大家都说它 最后一块拼图，对吧？
啊，就想
对、
这个，
那也得干，对，哦、所以当时就定了说这三个东西，对，然后、
哦、
所以整个开发的目标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品质干得很顶，这个是一开始也是定好的，就是说我们既然要干，对吧？
嗯、
然后那得把这个基础的品质、武器的这个武器的手感啊、战斗
啊，
哦、然后这些基础的东西得干到最顶级吧？
嗯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80%的 C、
哦、
C O D 的水平，对吧？
哦、
就是
以这个为目标，
对对对，80%的就是 C O D 战地，我们这个详细来说起来，比如说 Respawn 他们做到的水平，
哦、
就是国外的这个3A 大厂的这个水平，它可能在这儿，那我们可能、
嗯、
哎不可能超过它，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干到这些人能干到的80%的水平，
嗯、
然后、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普遍认识，
在组
里边
对国内最高的水平，所以整个一开始做这个游戏的 scope 基本上就已经是
就这么定下来了、哦、
就已经是这样了、
哦、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要在这儿投很多，对、
哦
嗯、其实我说到具体的玩法中，我可能提一个第一个可能稍微有点尖锐的问题，因为之前试玩的时候我们玩了那版上半年的测试，
对，
然后其实我们的体感有一个感觉挺重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改良式的设计，
嗯，
就是能感觉到各位游戏设计游戏玩了很多，然后能感受到各位对可能最近几代的比如说大人场像战地这样的游戏里有些设计并不满意，
对，
所以在三小时后行动里我玩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提升体验的针对性设计，就是这种我们大概都能感觉到有些东西是你们不喜欢的，所以在这里就改回到喜欢的样子，
嗯，
但是如果反过来说就是那你们喜欢什么呢，就是你们在做三小时后的时候决定是自己要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录这个电台特别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
就是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或者说认为自己特别出彩的那个和其他的射击的游戏都不一样的那个，要做什么东西？
对，这个其实我可以先回答一下，然后看奥利奥有没有想聊的，因为其实我们俩都有挺多自己想做的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嗯，抛开这些所有的玩法来讲啊，做这款游戏，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想做的一个东西是啥呢？就是说，我们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它首先它很品质非常的高，
嗯，
对吧？就是它真正能突破到说我们摸到天花板，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它非常的这个高燃，它的整个的战斗一定是非常的高燃的，而不是那种很迟滞的，或者说这个
有点粘滞感，
有点粘滞的，对，那种感觉，它
一
定是
战斗过程中情绪能被拉，
对，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高燃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战斗，然后第三个呢，并且它得是一个非常战术的，
要
它得是一个非常战术的一个战斗的感觉，就是在射击游戏里面，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真正想去摸，就是特别自己想去做，想去摸一摸能不能做到的，对，因为你看啊，就你这个你就像这个 COD 这种东西，这个游戏特别好玩，对，但是它很高燃，它很高燃，但是它其实你打起来你会发现，哎呦，它好像
它那种动作性非常强的那种，
对，它就没有那么战术，它缺点意思，它太快了，它大家都出脸，
或者说大家玩的是那个快，
对，玩的就是那个快，它就是这个感觉，
它就要那个短，
它就要那个东西，
对
对。然后呢，你像这个《逃离塔科夫》这种东西呢，这个游戏啊，它就这个也很有魅力，对吧？好玩爱玩，它就特别的这个战术特别的慢，就是慢慢的，然后
它是甚至要引入那种慢节奏，
对，
来把你拦住一些，
对，很沉浸，
嗯，带给你一种持续的遭罪感，
对对对。然后但是你说他的战术到底是不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呢？我觉得他战术做的不够，反而像Hunt 这样
的
游戏，哎，他的战术就
很高强度战术对抗，
对，更高强度战术对抗，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特别高强度战术对抗的这种东西，
因为塔科夫里有很多的那种感受，其实是有一种扮演和那个叙事的那个，
对对对，
要那个氛围，
对，
但是希望是战术对抗，比如说像Hunt 里那种声音的对抗，
对对。然后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塔科夫里边，你见到一队人，然后他们在楼里，你在楼外，或者你们卡在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发现，因为你开始玩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带雷啊什么的，或者你雷丢没了。啊，开始尬住了，就是
啊，对，互相尬，
哎，你
在那儿吗？
对，僵持，你在那儿，这个哎，往这边看，我在这儿往那边看，到底谁忍不住先冲，可能他
对对对
要输了，但是他很难打出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像这个像瓦啊，像 CSGO 啊，
或者甚至是猎杀对决，大家会根据那个声音会去 对枪什么这样。
对，然后我能用各种的手段，比如说我是丢雷把你逼出来，还是丢个闪我冲，还是我有其他的关卡结构能够去绕，对，这种特别战术的这种。
因为塔科夫那个氛围，那种求生那种很局促的感觉，它其实是让大家都玩得很被动，是希望大家都慎重的去玩，所以就是战术对抗的场景会相对而言密度低一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味道是很对的，它是一个很深存沉浸的一个这个味道，我们觉得这个味道特别好。那我们想提供另外一种味道，就是说这个车里夺金很好玩，然后但是我们想提供就是它一种很高燃战术的夺金到底是怎么样。
哦，想探索这个部分。
对对对，
好，
那奥利奥
有什么想？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三角洲，其他的设计核心都是围绕一个点，就叫做干员嘛。
对，
然后干员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无论是塔科夫也好，还是除了2042的那个战地也好，
对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点我们的核心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去做一种不一样的角色扮演的体验。像在战地里面，战地一、战地四、战地五，你扮演的都是一个大兵，你在一个战场上那种感觉，
对，
更多的感受到的是说在这个战场上我的一个无力的感觉。
嗯，
然后 COD 呢，它是一个超人般的这种机动性的那种体验，然后爆射的那种感觉。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种其中之中去塑造一种刚刚廖局说的这种高燃的表现。我扮演的是一个英雄，然后我去找到我在战场上我自己的一个英雄的高光的一个瞬间，把这种瞬间给放大到。那怎么去达成这点，其实我们整个设计的思路是要去考虑一些能够打破常规的一些设计。就比如说我们去尝试的将烟雾弹改造成一种烟墙，你可以自由的去封锁某一段区域。所以整个核心的思路是希望我们的玩家以及我们做的这样的游戏能够让大家打开一个思路，以一个英雄干员或者是一个打破常规的思路进行一个游玩，去制造自己的一个高燃的一个瞬间，
就是人物核心的这样的一种。
对，就是就像我们的威龙，你可以在像大燃厂的威龙有一个特点是它在击杀之后能够很快速去重置它的一个动力推进的这个 CD。
是的，
那我就可以很游刃有余的在一个战场上去游龙，对吧？我杀一个人瞬间转移，然后又去杀另外一个人，又去转移，去创造自己的这样一个高燃的一个英雄瞬间。
是的，
然后围绕这一点呢，我们就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改良性的设计，就都是为了这一点去服务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吐槽的比较多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大难场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滑铲，这个是大对
哦，哇，
为什么要去把它做成一个干员的一个专属技能。
是，
其实呢这里的一个核心考量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最近也在不停的去争论，
这些会大量争论。
对这个点其实想表达的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想要给大家创造自己的高燃英雄瞬间，那这里我们是希望能够推广给更多人的。我们不希望这些瞬间只给顶级的 Pro 哥或者是真正拥有高技巧，
就是那种身法收益拉爆，然后导致厉害的人就一直拿它去耍弄这些就是刚入门的玩家的。
对，就我们本身也是战地的玩家，也是 COD 的玩家，本身我们之前也做过像 CODM 这种手游这种游戏，我们也知道这些高技巧技巧肯定对于玩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去用采用身法性的技巧或者是这种碾压性的技巧才能让他很好去体验这个游戏，我觉得这里是我们一直在争论去讨论的，也是
值得商榷。
对，要未来去探索的。所以这个点也是我们一个核心的设计思路吧，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这种英雄瞬间。
但恕我直言，就 CODM 如果没有滑铲的话相当于没法玩。
对，这个就也涉及到刚刚提到一个点，CODM 是基于 COD 去做的，
他要的是那个
快的
对抗。
对，而三角洲就刚刚廖局说了，我们是个独立的 IP， 我们更多要思考自己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戏，而不是说 COD 它有我们就得有，然后战地有我们就得有，所以我们还是得走出自己的条路嘛。对于我这边负责战斗而言，我们就是想都那条路就是让怎么让更多的人找到自己的英雄瞬间。这就是我们这边想要去探索的一个点。但滑铲这个点确实我们也争论不休，一直
昨天这种纠结。
对，因为 Percy 是一个非常喜欢滑铲的玩家，所以这里也可以他来讲一讲他的一个感觉。
谁不喜欢滑铲，对吧？对吧， 但是前提是对、
嗯、
你被滑铲哥弄死打不过的时候，
上午我还跟四十二争论呢、嗯、就是对于像三角洲的这种目前的大战场的这样一个设计模式来讲、
嗯、
对于一个普通的没有足够的就是身法体验的玩家来讲，是飞扑重要还是滑铲重要？
对，所以说对您可以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期节目我最想听的就是从这些小的细节中看您这边这个团队的对三角洲行动的
对
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就滑铲这个事儿，你、
嗯、
我是作为大战场的这个玩法的策划啊，我不敢锐评太多战斗的东西，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狂热的这个身法爱好者。
OK， 明白。
对，不管是在做 CODM 的时候，还是之后玩 Apex 以及说玩战地的时候，我都是一个坚定的滑铲使用者。
嗯，
我对滑铲的理解，它是你在繁杂的操作战斗过程中弹钢琴的润滑剂一样的存在。你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你不滑那么一下你就觉得难受，
对
吧？
很有道理。
我杀完人，然后我然后换个蛋，然后滑个铲，然后对吧？我滑个铲过去。
哦，这是一种仪式性的表达，
确实。
对，它是你弹钢琴，对，很畅
快，
很丝滑流畅。这跟趴下掏东西啊这些，它结合在一起就非常的流畅。
OK， 明白。
就我可能还没到那个，哎，到这个滑铲身法是不是太影响 Pro 哥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
明白。
比如说我是能赞同和理解的，滑铲不应该太强，它滑完之后应该有惩罚才对、
嗯、
对吧？你不能在一边滑还一边没有任何障碍的去开镜、
哦、
去击杀，这样子确实就像 Apex 啊、
嗯、
或像潮猎都市的那种存在，那我是不能接受
的。就是无损
的
滑铲导致这个有些高反或者快速瞄准的玩家可以用身法带来极强的那个对位的优势。
是的是的是的、
哦，
是的。
因为就是聊到大战场、嗯、我特别想跟您讨论一下，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战地，而且我是那种打得非常不准的，就是我极看重大战场体验中的战场的氛围。
嗯，
就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的，因为我是很看重战地这样的游戏玩起来之后它的地图中是存在一个战线的，对吧？
嗯，对。
就是但如果玩家有滑铲之后会不会就是破坏，比如说因为在战地当中肯定是厉害的玩家会懂得穿插，懂得去绕、
嗯、
但是得有战场才能给他绕嘛。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普通玩家在刚开始玩的时候其实是那种傻大头兵，他其实是负责扛住那条线的
天线宝宝。
是的。
但如果每个人都有滑线的、都有滑铲的话，会不会导致这种就是
战线的破坏，
战线它本身就已经破碎掉了，它可能就缺乏那种大战场的氛围感。就是这个部分您是有控制吗？还是
战地里面的战线的存在，我个人理解比较明显的一代的表现是战地五里面的。
嗯
嗯。
然后战地五它主要是做了几个改变，一个是它整个地图的尺寸大小，以及说我们说的死区，就是说比较空旷的区域、
嗯、
这种，它在战地五里面是最大的。
嗯，
对，它
就是让玩家理解站到那个平原上就被打死，所以大家
是的，是的、哦。我们说最经典的硫磺岛，
是、
哎、那个死区大到，
是的，
你要是傻乎乎的不扑烟，或者说就是直直往前走，那绝
对
是
送人头嘛，
对，会被架死的。
嗯，
所以我们也说硫磺岛这种图，它的战场氛围很强，你能看到，甚至自定义服务器里面800票的这种硫磺岛，
是的，
在那个。第二区第三区它能够僵持一整局，
是的，
几十分钟、
嗯、对
对吧，这很有战场的味道，对不
对，
对，战线就在那儿，然后啊互相有来有回的射击，然后火炮在你头上飞过去，
是的。
但是我要问一句，但是你真的觉得玩二三十分钟这样子互射好玩吗？
对，是这个问题。
对
呀、
啊、所以在我们的地图设计以及说我对战线的理解里面去，它应该是要适当的去缩小它的战区的死区的一个大小、
嗯、
让玩家还是有进攻的欲望和冲动的、
嗯、
会多穿插一些，做一些多的穿插动作。
对，这是一个度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就希望它一直在架枪一直在护架就完事、
嗯、
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哎、我们这边区域烟雾下来了，你该冲的还得冲，对吧、
哦、
这场战场命令啊，或者说小队的指挥官他起脉了，然后你该冲还得冲。
嗯，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做了很多在玩法上的设计的努力。
嗯，
比如说我们是增加一个叫阵地支援的一个体系嘛。
嗯，
在里面你能叫制造导弹啊，叫区域烟雾火炮之类的。
OK，
那么你在呼叫，比如说呼叫这个战术的一个信标的时候，它其实是所有阵营的友方都能看得到这个播报的。
嗯，
哦，
对，你放下一个全员都可以复活的一个信标，那么他博报就起来，他其实就在呼吁其他人来赶紧来绕后了。
哦，
对，配合我们
来控制
进攻了、
哦，
激发攻击的情绪。
是的，是的，就我们这个大战场主打一个攻防模式，他、
嗯、
其实对进攻的诉求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对，
对，如果
测试的时候，我们朋友骂就是说，有的时候会给进攻方极强的
限制
地形的，不是是地形优势，就是特定的某个战线，嗯、然后他会觉得特别崩溃。但其实是这个理念的一种表现，是吧？就是
对对，进攻方来说，我是会用机制上或者说进攻手段上，就希望能够给到他鼓励。
嗯、
对于守方来说呢，因为守方在攻防模式里面又特别的被动，
对
呀、
啊，
对，
所以你不得不给他地形优势来保证他捞薯条的爽快，
要给他一些强度，
对，要不然真没人喜欢玩守方了，对不对？
是
这
样的，这
攻防模式它的矛盾永远都在这。我也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反馈，
哦、
比如说为什么攻方的胜率这么低？哦、攀升的
攻方胜率确实低，
是低啊，就这是一个不得不低的一个模式啊。
我在测试的时候就是打大战场到攻方，其实就是
没有，是吧？
你到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垃圾时间。
嗯、
真的就是垃圾时间，在那个时候就是你再鼓励再高的攻击欲望也是送人头。
嗯，
对，
就
是
在往里偏。
我能理解动态战线上边的一个突出部的攻击价值，但是呢在持续了五分钟的攻击之后
就很皮嘛，
我就开始摸鱼了，就
对，
对，
就会皮。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请二位都回答一下，或者说我的这个疑问，就是如果要突出干员的话，你需要干员的能力有一定强度才突出。
对，
但是大战场的话会有很多很多同类的干员，就是他是不是就直接干扰这个大战场平衡性，因为你又要保证人物的强度，你还需要他有一些战术性，然后大战场其实他的规模会放大这些强度，就怎么控制。我记得我当时玩的时候，就是那医生的烟幕就是几乎是不停的，
嗯，
锁死那个路口，这样就是这些部分的控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我们的考虑有几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会根据这个干员的投他的那个道具本身在大战场去做平衡、
嗯、
哦，就是针对性的他的强度要
提。 对，就比如说像刚刚提到那个烟幕、
嗯、
他在那个我们的撤离模式里面其实能达到40米、嗯、但是呢在大战场我们其实他的距离就已经砍了一半了。
哦，这两个模式
哦
都使用干员，然后同时其实要会有针对性的数值。
对，因为毕竟两个模式的人数啊和可重复性的干员其实是不一样的嘛。
对
对，那大战场可能我同时有10个医生，对吧？医生他同时拉个烟、
哦啊，
那肯定第一是那个在玩法上会显得过于混乱，
是的。
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性能也扛不住，对，
哦、对，
对。所以在这里，其实第一个点就是我们会针对于大战场的这个数据表现去调整这些干员的数值强度和他的一些、
嗯、
持续时间吧，来整体去调整。
哦、用这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方向其实也就是说在一些反而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干员在大战场里面有些能力体现的不足。
哦、
对，因为像反载能力，我们对于撤离模式而言、哦、干员其实不需要反载，
是
对。
然后比如说对于烟幕的这个能力，刚刚 Percy 早上还在我们讨论说我们那个烟太少了，对，那
真的少，
是烟是不嫌多的。
对，
对， 对，
像撤离模式也没有那么高频的这个诉求，因为它的死区和战线没有那么明显，
对
对、啊、
对，
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干员在整个大战场的能力体现不足，所以我们在这个版本相比于上版本，我们专门加了一些大战场道具给到干员，
哦，是专门
给他更多资源，
对，
哦，
就比如说
大战场当中的道具，
对，就比如说他可以像我们突击兵现在可以去选择一些那个榴弹枪啊，电磁炮、
嗯、
电磁榴弹炮啊、
哦、
来去做一些这种大战场能力的一些补齐、
哦、
然后医疗兵也可以去投资弹药箱和医疗箱了，这些事情、
哦、这样
特化某个方面的特质。
对、
嗯、
然后因为毕竟大战场还要强调一个兵种的角色扮演嘛，
是的，
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反而我们是在补其他这方面的能力、
哦、
然后在未来的版本里面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添加，因为现在也确实还不够、
嗯、
对。
那有没有担心就是这种人人都是英雄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理念，其实跟战地的那种就是在战场上其实总要有人做那些平常的平庸的事，就是这个互相的这种矛盾要怎么处理、
啊、我反而觉得这个点它没有太矛盾、
哦、
就之前我们在设计这个 医生这个英雄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种方案。其实它的设计重点就是，那我能不能让一个在战地里面只喜欢救人的人，也能玩出他的高光表现？所以这个点也是我们要核心去那个强化的。其实设计思路上，就是我们要在整个战场上要根据不同的分工去挖掘它的闪光点，然后把它放大。
这么
对，甚至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放弃的一个方案，很早很早之前了，是一个。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医生，他可以操控很多个微型的无人机，然后他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快速的去实现整片战线的一个救援。但是实际上我们想想，这里反而他不会很有趣，因为大家扮演医生享受的是冲到那个人面前把他拉起来，
是的，
在这种枪林弹雨中的这种、救人的这种体验。
对，
所以那个方案我们就放弃了，而是转移到现在这里，我能不能实现一个远距离的治疗，然后很快的把那个人救起来。然后当然现在很多 3C 表现上还要不够顺滑，我们也持续在优化这个方向。所以很多的就是说，我们不觉得那些你救人它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表现，或者是你去运送弹药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表现。我们未来可能还要去重点的去往这方面去探索，让非正面战斗的玩家也能玩出自己的高光表现。
就是他的这种表现要让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对，
有一种自我实现的这样一个快感。
对，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那个枫叶那个烟丢出来之后，你可以通过那个质量枪打它，会染色嘛，
对，
它就可以实现一个群体的治疗。那你在救人的时候，你在一边救一边通过这个治疗去保证你这个战线的这个对抗的补给，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自己的本身的一个高光的一个表现。
是，
我这个描述让我想起就是战地一某些时候，就是医疗兵的高光时刻，就是堵在口里，然后就不停的把人从地上拉起来
的
那个感觉。
是的，
对。
是的，但战地出现过那种赋予医疗兵过强火力的那种版本，然后导致大家打的特别特别抽风，就是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了，就是就是
提到点儿了。
在我们上一个版本的测试，医疗兵大家吐槽最多的是，医疗兵竟然有一把那个维克托，
对，
巨强，
射速快，
对，就是屠杀。然后这个版本其实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整个支援兵体系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步枪啊、冲锋枪在。这里的考虑其实。本身我们也是在做一个实验和探索，
还在调。
对，我们可能还是因为，对于这个枪械绑定兵种这个设定
啊，对，
很多人赞扬，也有很多人
反
对。
是
的，
对，因为你为什么要去限制我这个游戏的自由度？我为什么玩这个就不能玩那个？
是的。
但是呢，很多人也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你不可能说给一个医疗兵给一把狙，他在后面扎针打狙，扎针打狙。
我想起战地四的时候，那个时候DMR 的医疗兵。就玩得非常的毒，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在尝试去探索一种体验，能不能去平衡好。那我们给某一种，比如说给医疗兵一点点其他的枪械，能够让他在这些武器的选择里面能够更加自由点。但是那些枪的强度，我们要思考把它控制在什么样的度是合适的。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个侦察兵。我们那个新做了一个麦小文嘛，他其实是相对一个比较近战的一个侦察兵。然后如果说他真的就没有没有那些常规的突击步枪或者那些冲锋枪可以用，他其实就很尴尬了。
是的。
所以这里我们在做了干员设计之后，其实也要去拓展整个兵种的分工。那不是所有的侦察兵都一定要待在阵后，那我们也需要一些侦察兵，他要能够突击到阵前去做一些那个。反侦察或者是干扰啊，或者是那个放置的一些重生信标的一些作用。所以在整个兵种的枪械的规划上面，我们这次其实做了一点这个探索，但是呢目前枪械的平衡性上还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才测试了两个版本嘛，所以这里也在持续的去优化，但方向基本上就是想要去尝试给大家更多自由的选择。
那之后会出现同一把武器在不同的兵种上强度不一样的这样的情况？
这个肯定是不会出现的，这里又太违背常识大家的这种习惯了。
确实是。
对，
OK，
那从大战场设计的角度来说，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说是怎么在地图或者说大战场战斗节奏上控制这个事儿？就是玩家的这个技能强度这方面的事儿，会额外要开？您这边还有额外要考虑的事儿吗？
我这边肯定也不能接受说 一个同一个干员，然后他在那张图强一点，这张图
弱一点。对啊，我就想说，就是地图多了起来之后，这种平衡性的体验的压力是不是非常非常大？就这个时候要怎么控制？
势必非常非常之大，因为我们知道战地的传统做法就是 ban 道具，
对、啊、
ban 枪，对吧？
嗯，
判断都 ban 了，独头对是吧？
对，但是作为高要求的我们觉得这样子是太过于小家子气了，小作坊了、
就比较村规、
太生硬
了，对，太村规了。你让玩家来掌控着游戏一些关键的战斗体验的这个规则，是肯定是违背了我们作为设计者他本来想提供的这种体验
的。
嗯，
对，所以在这方面，我只能说在地图设计上跟战斗的干员设计、道具设计要紧密的去配合，然后去及时的更改。
嗯，
这也是我们腾讯我觉得应该能发挥最大优势的地方，
就是这种数据的反馈很及时。
是的，听劝，数据反馈，
听劝，
对，
嗯，
马上把它改好。
对，因为
这里边有什么例子吗？
对，
就是，
你那边经历过那些，比如说地图其实设计上没发现，然后一旦开始测，单位多起来之后，瞬间放大了一些。
这个我可以帮 Percy 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比较明显的就在攀升的那个洞里面，对吧？
哦，对。
然后我们上个版本的那个Terry 就那个黑色皮肤的工程兵，他那个陷阱特别猛。
是。
然后你会发现，如果说在硫磺岛的一个洞里面有这么多这个陷阱，那硫磺岛就没法玩了。
是。
对，所以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那个洞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工程兵放置的这种陷阱，你根本冲不进去，你一冲就被这个陷阱。扣血正常，
还有
对
烟雾什么的，
然后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其实也就是会去捕获到本身自己要玩，要多玩游戏，另外一方面从数据上去看，在这些 sector 的这些角色的选择，然后去平衡这些道具的这个强度。所以在那个版本的话，收到反馈之后，我们第一做了几个事情，就把第一是把那个它的那个陷阱的 CD buff 了去砍了，之前是它放了之后马上就开始充了，所以我们需要它生效之后才进行充了。对，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充的时间也拉长到了70秒吧，我记得。然后另外一个点是，发现这个东西它在大量场里面的持续控制性太强了，因为它之前是一个持续性技能，它能控那个地方5秒钟，但对一旦多了之后，那我你5秒，我5秒我就续上了，就很恶心。
对，
所以我们对这个技能也进行了一个重做。现在这个技能现在就变成一个瞬发了，就你过去嘣爆了就没了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基本上主要是我们在体验中，像 Percy 会给我们持续的去反馈，更多的压力就是给到我们道具本身，我们要怎么去
马上去调是吧？
对，怎么去根据不同区域的地关卡，因为像那个陷阱，你在那个陷阱在那个。像第一个 sector 这些比较开阔的它其实没什么用，
是对，
那突然关卡开始收束了，它可能体现出非常强的，
玩家开始换，
对，
然后全换成，
尤其是到控制通道的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要非常敏锐的要去抓到这种瞬间，要去做出这种判断，然后要根据这些，那再举个例子吧，就像那个陷阱的例子，那我们肯定就不能去根据前几个区域的数据进行调整，我们一定要在它自己本身的设计的场景下去调整它的这个释放节奏或者伤害，所以要找到合适的场景去调整这些数据，然后去反馈到这些技能道具上面，也是一个确实压力会很大也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另外特别想听各位聊一聊，就是有关 gunplay 控制的这个点，就是怎么控制一个设计游戏里这个打枪很舒服的这个事儿，和地图这种互动，就是你们是怎么控制它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让一把枪更好用一点，或者就这种体验是怎么实现的？
嗯，我觉得这一点 Percy 可以先分享一下它每个地图的这个交战距离的一个设计吧。
就是，地图这种设计可以先从这儿说。
好，交战距离这个角度，就是从攻防这个模式的核心乐趣点来看，就是攻防是一个特别强调推进以及说你的交战体验，你的感官维度，你知道作战方式，交战距离，这些都相应的改变的这么一个模式。
是哦，
对，我们看还是拿硫磺岛来，真的很经典了。
是
你从抢滩登陆的这种作战方式体验，到滩头打狙，然后再开坦克，然后到中部的时候，你会发现
冲那个坡，
对，冲坡，然后 中部就开始已经有一些碉堡需要你进去卷绞肉了，对吧？还有战壕这种短距离，然后到快乐洞就更加极致了，你必须得贴身肉搏，
全部都是隘口的那种。
对，然后但是呢，它最后一个区域直播山顶，它又变成了一个稍长，但是到冲点的时候又得短的这么一个叫作战体验，所以它特别要求玩家。一个是配合，你得长枪短枪，载具一起配合。
嗯，
其次是你要根据当下的战局形势来做一些判断，我要切什么兵种，
哦，
切什么枪，
哦，是这样的，
对吧？这个所以说这个模式的最大的魅力也在于此。
哦，节奏上有变化，
节奏上一定得有变化。
哦，
那么我们也是遵循这个节奏上的变化，然后去做每张地图它不同区域之间的这个交战距离和乐趣上的这彰显。
嗯，
也让战斗的枪械和它兵种的这些释放技能的距离，这些都有不同的这个组合方式能给到玩家体验。
嗯，
哦，确实是这样。
对，所以像我们这边的武器设计基本上也是会沿着关卡同学他对于这张地图的节奏来进行配合。就刚刚 Percy 讲到的，他在关卡上会设立不同的场景，有近战绞肉的，有远距离这种对射的，或者是有很长死区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武器设计重点也是这种场景化的思路。就像最举一个简单例子，射手步枪和像喷子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交战距离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作战的场景。其实我们也是在整个数值的设计也好，还是这个枪的定位的这种也好，也是去尽量要去贴合每张地图，的这个它的一个场景的定位来去做的。那我们希望能够最终达成的一个体验呢，就是像在攀升，对吧？前面距离比较远，大家可能会用一些射手步枪来进行防守，然后可能用一些距离相对比较远的武器来进行一个攻击。那当他真的进入到了他要去抢占房子呀，进入隧道的时候，他可能要需要一些机动性更强的，近距离秒伤更高的这些武器来进行一个战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之前跑的时候这个喷子连喷，对吧？这种能够在快速的在近距离去融化那个
快速换命吗？
对，
设计游戏老大难问题就是霰弹枪平衡性。
对，然后但这种核心的点就是说，希望玩家能够在一局的对局里面，面对不同的场景，能够找到自己使用的枪。另外呢，也是他能够根据自己的打法去找到适合自己定位的枪。当然现在也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里也可以最大的一个缺陷啊，就是我们现在不支持局内实时的改装和那个换枪，这个我们未来也会去做。这个也是一个能够让大战场能够真正的玩起来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条件，这个我们未来也会去做的。
我一定要补充一点，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
对，
关键
在做，
非常关键。
因为刚刚 Percy 也提到嘛，我们希望的是他在整个战局里面有不同的节奏，不同的兵种选择的这个多样性。那我们基础的建设就是让他能选嘛，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如果他在战局内能够根据当前的形势做出实时调整，那其实在玩法灵活性上就可塑性就很强了。
对
对，
不过那我就追问的话是，您这边很关注的战术的那种表达在大战场当中的话是怎么体现，或者有针对性的强化吗？这种战术性是怎么来的，就这种风味。
嗯，我觉得大战场可能目前来讲的话，战术性上可能不如那个撤离模式。对，但大战场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它是一个宏观上的一个战术吧。
哦，明白。
就像我们去做了那些重生信标也好，然后做了这种大范围的烟幕也好，他希望的是在整个20多人或者32个人的团队里面，因为我放了这个技能，大家的进攻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哦，
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麦小文这样一个英雄，他通过他的那个扫描能够知道前方是否有危险，他可能能利用他的那个被动，他比如说他在蹲姿的时候他能够跑得更快，并且声音会更小之类的，他能够绕到别人意想不到的位置，然后放置好他的重生信标。
宏观上的战术
上，对，那队友也会因为这个可能就会因为这个重生信标潜入到瞬间集结到某一个别人不可能发现的一个位置，然后发动一场奇袭。然后像刚刚提到的风衣那个烟幕嘛，就是提到比较多的，它能够快速的在一条战线上形成一个视野的遮挡啊，是不是我们可能就会掩护我们的队友进入到一个本来是死去的一个战线里面，就掩护过去了。对，然后同样呢， 这里的战术来自于可能那里拉了烟，那我对面也有侦察兵，我可能就设一个探测舰，可能把你们的后面的人、
啊、这种战术上的反制是吧，
对，来去做这样一个博弈。同样的 Percy 他们那边做的那个阵地支援，我觉得也在服务这一点。这个阵地支援跟战地不一样，战地是只有，我记得是只有队长才能放，对吧？
对，
所有人要为队长服务。当
是的，
当然当你不是一个固定队或者是一个散人的时候，你玩起来就很难受。
是的，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能力下放给了个人，只要你打出一个好的一个得分表现、
哦、
你
是这样的，
对，你是可以去选择用这样一个阵地支援这种战略性的这种道具去改变这个战场的。
嗯，
比如说他可以通过前面比如一个小的分数，他可以去召唤他的一个突击车，对吧？
嗯，
在我没有载具这个载具匮乏的时候，我能够出现一个载具去完成一些穿插的战术。他可能可以去选择烟幕，在一些死区里面，我放的时候烟幕可能不太够用，我要需要进去的时候我去放一个烟幕。那可能在最后攻打到攀升的最后一个点的时候，防守方的复活点特别近，我们又特别远，那我是不是有那个战略导弹去完成这个点的肃清，然后让大家顺利的能够冲进去。
明白。
对，所以对于大战场而言，我觉得它的战术是一个更宏观的一个体验，而不是一个微观的一个像撤离模式那样比较微观的一个技能交换的这样一个体验。
就等于说是个人的决策在大战场上能够形成对战局的突破。
对，我们的目标是想往这方面去做，想要去改变。就因为我自己玩战地的时候，一个人你对于战局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
的。
是的，
战局的能不能赢完全跟我没有关系，我可能就在里面去拿到我自己的得分，或者是混混就要得事了事了、
哦、
就好比上班。
对
、哦、所以你们的目前的理念其实就是把改变战局那种甚至是属于指挥层的大型角色的机会下放给每一
个
玩家。
对，只要你打出很好的表现，你可能会影响这场战局的走向。对，
这么说也和刚才说的就是那种英雄高光时刻是能匹配的。
对，
对，你的决策能影响整个战局走向的时候。
哦，
对，
确实是这样。
廖局有什么想法？
对这块这个大战场的那个奥利奥应该说的差不多了。我补充一下，在那个危险行动，就是那个撤离玩法里面的一些战术的思考吧。
哎呦，您说我爱听。
对，正好下个阶段就要聊一聊这个。
他喜欢大战场，我喜欢那个生存
撤离。其实我也有很多问题就要
对
对
对。其实危险行动这个东西，其实他的战术，我们想创造他的战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其实有几个这个他的这个选型。首先我们一开始我们是确定了他是的一个非常高燃的高光的一个东西。那所以说在做的时候呢，他首先就把这个东西先第一版先表达出来了。那表达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东西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一些干员和兵种做的就是不是太好，还在探索的阶段。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你表达出来了以后，那大家就会非常的冲，就是贴脸，就是很比如说举个例子，像 Apex， 如果你打 Apex 的话，你会发现
短程交战，
你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
冲他脸，
最好的一个脸就是冲他脸，就是我们三个人见三个人，赶紧冲他脸，
对，
就是延期什么的都不存在，反正我们就是冲完之后去干他，对吧？
对，
然后身法，然后把它搞定，这个就对了。那个版本我们做出来之后，就是这种一个感觉，就是说好，我就上去我就冲脸。然后打响，你们觉得特别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做还是应该是做出来一个，虽然它要高燃，但是它还是得有战术，然后你的干员你还是得提供战术选择，你还是得
节奏得有，
但还是得用掩体，还是得用结构，打起来这一件会很有意思。然后那我们就去想如何才能做到又高燃，然后又能有战术，节奏稍微慢下来这件事情，对吧？然后那我们就去看了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个一个部队的战术里面，就军队的战术里面，它有一个指标叫做 OODA， 对吧？就是观察，对吧？先去观察，然后还有决策，然后行动，对吧？
对。
然后那我们就去看不同的游戏，它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同的。那对于比如说 Apex 这样的游戏来说，它的观察决策的部分它就会非常的短，然后它就冲，然后他行动部分打得会非常
长，甚至他鼓励果断的决策，
对，
就越拖就越，
他几乎是鼓励你依靠本能做出决策。
对对对，然后像你看像这个 CSGO 或者瓦这样的游戏，那他就是非常的看重观察，
观察
决策，然后
观察
好，然后决策好，然后该丢雷，然后但他行动之后会非常的快，瞬间他就结束这个，
结束了，对，
瞬间结束战斗。那我们在想，我们想要的是哪种这个方向？
哦，
对，那其实我们 看来看去，我们觉得我们在高压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想要一种这个更偏你观察决策需要去更、
嗯、这个部分的节奏要
会比较长，
拉开、哦、
对，然后你行动之后，它大家结束会比较快，
快速完成，
对、哦，快速完成，所以你的所有的这个干员的能力都在前面的这个他的这个。
嗯，
前面的这个过程中，
准备期
就是我看那儿有没有人、
哦，
有没有声音，然后我这个比如说用一些露娜的电键去封住一个口，然后它只可能往那个口出，然后我往那边去搞，所以更多是想去做出这样的感觉。那、
嗯、
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哎呦，那要做的事儿就多了。我们会发现，首先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TTK， 就是、
哦、对
对吧？就是它。怎样才能让这个 OD 被人观察决策更多，行动更短？那你 TK 越长，它其实观察决策就越没用，它
对
大家冲就完了。所以你的 TK 你要去相应的去调整，你的干员的一些能力你要相应的去调整，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关卡是否适应这样的 ODA 的这样的情况，
嗯、
就是你能不能打出战术的情况？
嗯、
因为你一旦去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短的 TK， 那它就会有一个点，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的结构、
嗯、
然后你的结构上是否能让玩家
是
去卡在某一个这个他要突破的阵线上，然后去互换这些信息、
嗯、
然后
玩家忍不住会干拉嘛，
对，然后你卡住以后，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能够去用关卡的另外的结构去到一些突破的位置
OK、
嗯、对吧，就这些东西能不能
就是他想了之后要给他收益，想得多得有更高收益，否则大家都去干拉了，那是一定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中间就会是，哎，一来我们先冲脸，然后我们觉得，哎呦，要往回调，然后调完之后关卡没有跟上，就变成了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版本就是这样的，有一个版本是冲脸，然后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把战斗的部分调好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冲不了脸了，因为你往里一冲，那个门在那儿对吧？一个通道，你一冲你肯定死啊，你就死了。然后就变成了尬住，
但是没有解法，
尬住
没有解法，
对，大家互相尬住没解法了。然后我们又做了很多关卡上的一些适应干员能力的一些结构，比如说一些、
嗯、
用技能的一些窗口，然后一些绕后的一些路线，哎，又让他不会被尬住。所以这个上面就是战术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想去做到的就是这样的。观察角色更长，然后他的行动更短，
哦、就是战术的风味在这里体现出来。
对，然后大家，当你跟另外一队在这儿两个人碰到，然后他在楼上，你在楼下，你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嗯，
无论是你去用其他的结构绕后也好、
哦，
还是你去用干员的各种的能力去寻求突破也好，
嗯、
就是大家不至于说。我在这儿干拉，
就不至于所有的角色都是无效的。
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整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
但就是刚才您这边说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平衡，就是说干员在，就是干员型的人物在撤离类游戏的体验，因为大家玩习惯的撤离类游戏，大家都是白人嘛，就是
对
你的能力是由你带进去的东西决定的。
嗯，
但是在三角洲行动里，就是除了我要选择的这套装具之外，我有一个人物的技能，就这个东西其实对我的搜，然后搜集进攻然后撤离其实都有影响，就怎么平衡这个、
嗯、
或者说它干扰吗？就是
对，其实我自己玩下来包括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想创造的东西吧、
哦、
就是、
嗯、
对，因为我是觉得这样才是有乐趣的，就是因为像这个你像塔克夫对吧、
嗯、
他就很难避免大家去尬住的情况、
嗯、
就你在玩的时候经常就是我们队你们队遇到一起了、
嗯、
然后我没投着物、
嗯、
对吧，
所以就是变成了边打边撤，
我就尬住了、
嗯、
就是他不是能撤，就是我在楼内你在楼外
啊，就卡那儿，
我又卡那儿，我不出去你也不出去，最后就看时间、嗯、最后到了五分钟啊，你也要不你要走了对吧，
必须
时间不够了，你得走了，要不就是我忍不住了，我得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干一架、
哦 okay、
干一架就结束了。
嗯，
所以其实有了干员的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个东西其实更想解决的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仗打的都是、
嗯、有主动性那种、啊、
对，都是能大家去有各种各样的战术的博弈，去解决当前的这个战斗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想表达的、
哦啊、所以其实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您这边的愿景从根本上来说跟塔克夫最大的区别就是塔克夫说到底还是撤离，
对，
就是收集撤离、
嗯、
但是其实三角洲行动在撤离模式的愿景还是有更激烈的对抗，大家进去就是搜完之后最好还是打一打， 就是把 PVP 的这个体验做得更明显。
不能完全这么说，就是说我们想做的就是说，因为车里玩法你进去你总是会去面对战斗的。
对，
当你面对战斗的时候，我们想让这个战斗非常的精彩。
哦，
但是他不会说这个。当然，很多的车类游戏它可能也会走向，就是说，是不是要逼着玩家一定进去之后是要，
对，因为一定打一下。
有些车类游戏其实到最后就是导向对抗模型。
对对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导向对抗模型，包括这个版本我们也调整了非常多的这个、包括拾取物的布局啊，这些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想去创造的就是说，你如果因为你在你就比如说你在塔克夫，你去这个。疗养院对吧、
哦、
然后在你在这个行收档，你在核心的 boss 区你都会去、
嗯、
肯定是会去打架对吧，
是
对对对，
游戏肯定是会去打架，那他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说他在打架的时候他得更高燃、
哦、
更战术，但是呢、
嗯、
你不打架哎，那你可以去，
但是还是有这种
找我们的
经典的
彩蛋点、
哦、
找我们的各种，我们做了很多隐藏的那种箱子，然后有其他的一些探索和收集的一些玩法、
嗯、
包括
所以说在收集这方面还能够体验到足够的乐趣，
对，但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想让这个每一个微观的战斗、
嗯、
它是足够的有高光有战术，
哦，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嗯，我对这个干员技能理解就是，就算你身上什么都没有，你多少还有个技能，
嗯，
而不至于就是像其他的生存撤离类游戏，就是当你身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
就是什
么都没有，你就尬住了，你一把枪没子弹了，
就是非常惨，然后你就找个地方蹲着，
明白？
对
对
对对，
然后你的生存决策其实就变得很狭窄。
哦，
对对对，
是这样的。那其实想问一问有关车类游戏的设计的方方面面嘛。就比如说其实塔克夫游戏的完整性跟它其实相当复杂的经济系统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那些零碎玩意儿其实你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嗯、
但是肯定是有用的、嗯、你也说不清，
是
就是三小洲行动在这个部分想做到一个什么度呢？
嗯，其实在这个它的自由经济的这个部分，其实在三小洲行动我们的想法还是说，首先它应该是一个85%以上的东西都有用、
oh, okay,
oh. 并且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经济体系，就是说这些东西首先它都有用，然后它会根据它自己的价值对吧，它自己真正是有用的价值、
哦、
开放
然后形成
可流通的，
它在真正的流通、
嗯
哦、就是真的要做跳蚤市场，
它真正的在流通，它真正在流通以后呢，它真正就会在里面出现价值的这个波动，比如在交易行里面、
嗯、
它真的就会有一些可能我们看起来是一些绿品阶的一些东西、
嗯、
或者说是
零碎的东西，
零碎的东西，但是呢它实际上它会很高的一些价格，有一些看起来我们可能是一些这个高品阶的东西，它如果没有用它可能也会跌下去，
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感受吧、
okay.
对，
就比如说塔克夫那复杂度到10的话，就是三小洲行动的这个期望是做到多少，你想它有交任务要需要用，然后跳到市场玩家之间互相会互动、
嗯、对，
然后在搜刮过程中的那个东西的那种零碎程度是相当高的、
嗯、
对，
就是三小洲是打算对标这个零碎程度吗，还是稍微的可能做得更柔和一点？
嗯其实这么来看就是说三小洲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上的目标还是说它的丰富程度是能做到跟塔克夫可能差不多吧，但是它的具体的表达会不同。
OK，
对，就是首先说差不多的，其实说，比如说我们还是85%的东西能交易，然后是交易的市场它能比较自由，然后呢，它也有很多比如说你的战斗的物资、你的护甲、头盔。然后很多的子弹你是要去制造的，然后你也能去售卖、
嗯、
然后这套它能循环，就是你比如说你很多人他可能用四级甲他也不用五级甲对吧、
嗯、
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他造出来他可以去交易，
嗯，
就要打通玩家间贸易，
是啊，然后有的人他可能他自己用五级甲对吧， 然后他不用六级甲，就是他有玩家的
各自的需求，
各自的需求，就是我永远会用我的东西，然后呢把我不需要的东西卖出去，然后能支援我自己。那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整个方向是这样一个方向，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市场，然后并且它是所有东西都有用。然后表达不一样呢，其实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想在这个里边其实提供除了那个这个撤离玩法应有的这些东西之外，像收集品啊这些，战斗物资搜索啊竞技类的东西，我们还想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有深度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就去做了很多的这个隐秘物资箱这个玩法。然后那这个玩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每一个图里边它都有这个各种地方藏着我们的这个三角洲隐秘物资箱。然后你跑到一个地儿，然后你发现哎呦这个地儿好像墙上有个涂鸦，
它是
小
解谜的
老三角洲的那 logo。
对，
然后你往那儿一看，你往地下一走，你会发现哎呦有个门，那个门上它就是
有互动要素，
有个密码锁。那个密码锁上就会告诉你一些信息，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就去找旁边到底那个密码到底在哪儿。对，然后有的是最浅的，就是说你去找那个可能旁边某些地方，然后就有那个
很直观的
小匕首指着某个地方，那个墙角可能有个五，那个第二可能有个四，然后全部。然后再深一点呢，就是它二维码，那不是二维码，就是摩斯码。
OK，
对，就是你去你看这个，哎，捡钥匙，那钥匙上告诉你那个下一个。
多步的那种
藏宝地点，它就是一个摩斯码，它就是一个
点横
这种。
OK，
哎，一个摩斯码，你把那个摩斯码一解，你会发现，哎呦，它就是在某个位置，什么东边多少度多少米，然后你就去，哎呦，发现真的在那儿有个那个门，然后你就打开，再拿到一些线索，哎，然后再
这样是一个
连锁的一些对解谜，然后到某些地方呢，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地方怎么在那儿滴滴滴
啊，
多
小，
就对吧？滴滴这种，一听哎，
就是它还是电码，
对，摩斯码。
OK，
对，哎，一听哎，这好像认真一听拿笔记。
OK，
他就是这密码，然后你进去你就能拿到。
正在你用笔记的时候，有人过来捅你鼻子。
对，就做了很多类似这种
啊这样的这样搜刮，
这种一些东西吧。然后那个东西拿出去以后呢，你能得到像经典的这个三角洲的皮肤，对，就是隐秘物资的这个三角洲。
okay， 会有这样维度，
所以说它还是高回报
的东西。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想提供一些不同的一些内容啊。然后比如说像在那个里面有我们做了像这个一个高塔，那个高塔上它本来就是一个打狙的战略点，但是你再往上走，你会发现，哎呦，它好像有些木板在建那个高塔，一直往上走，然后你跳上去
跳乐，
哎，那个对，那个上面好像有很多的鸟窝
啊，
然后它那个小鸟还在叫，然后里面有鸟蛋，你一摸那个鸟蛋，然后里面可能会出来很多
的
东西，对吧？然后这个一个高塔上去，然后可能在最上边又有一些隐秘物资那个箱子，你可以去拿，就这个图里面会有很多隐藏的要素，
所以有这种探险的性质。
对，你可以去供你去探索。对，然后你走走可能会发现要有雷区，就是三角洲那个黑鹰坠落那代，不知道你
有雷区
玩过没有？对，就是有一关，就是大部分人都玩到那儿就结束了。
是，
对，就是前面一玩，哎，前面有个那个雷区，然后他插了那个板儿，你也看不懂到底，
对，
他的那个板儿对着是啥意思，对吧？小时候。然后你走，哎，死了，你再走又死了，到底怎么过那个雷区？然后很多人就停留在了那关，
是的，
印象很深刻。然后，那我们在我们游戏里面也会有这种，就是哎，你有一个雷区，也是你小时候看到的三角洲的那个板儿，对。然后你现在又有机会，你去研究一下，到底那个板儿哪边是有雷？
好家伙，死去记忆重新袭击我，
就是在地图中有一些更多的这样的，
对。然后你过去之后，可能也有一些能够探索的部分，然后做了很多像这种，包括我们在这个版本做了这个，像这个干扰区啊，就进去某些区，你地图就直接就没有了，然后你就开始去记录，然后找你该去的地方。对，所以想在这些层面上来说做的更有意思。对，
明白。
嗯，
哦，而且您刚才提到像地图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当时玩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是这个模式跟塔科夫相比，其实他做了很多的更温柔的设计。 对吧，就是更不折磨人的设计。就是这个度你们在开发过程中是怎么找的呢？就是很明显你们的诉求不是在做一个塔科夫，然后把里面的负，就是因为塔科夫有很多的正面的体验是负之前积累的负面体验，然后最终才能释放。
对
对
对, 对，
那明显能看到你们现在做的不要那么多的负面体验，但是这个度你们是拿到什么程度，是怎么决定的？
嗯，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开始做一款游戏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其实首先我们其实没有想，一开始没有不是一开始去想这个问题，说我要把塔科夫给简化了。
嗯，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很没有意思，是吧？我把它简化了，一旦我把它简化了，肯定大家都喜欢玩了。
嗯，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不成立的。这个
是的，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在做一款游戏的时候，还是想的是说我们要去表达一个这个撤离游戏的另外的一些表达和解法，对吧？
嗯，
就像 VR 游戏。Apex 去表达它，我表达的是我的冲，我的这个对吧？高
激烈对抗
的激烈的对抗，
嗯，
然后我的英雄这种东西
是的。
然后 Fortnite 一个表达，对吧？
嗯，
是Warzone一个表达，大家都有自己表达。
嗯，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想做的表达本身，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它是就是塔科夫是一个拟真的、硬核的、沉浸的，
嗯，
对，但是同时它也是迟滞的，
嗯，
对吧？挫败
然后被动一些，它的核心是撤离嘛，对吧？
这个就是它，对吧？
对，
这些关键词就是它。那我们呢，其实最核心想做的就是一个高燃的，
嗯，
对吧？然后战术的，
嗯，
跟主流射击的
，OK，
嗯，
这样一个东西，嗯，啊，所以说其实这个是一套去做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做的就是高燃的战术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刚才都说过这两个部分。
是的。
那对于说他的这个塔科夫的那些生存硬核的部分，
嗯，
那其实本身在对于 DF 来说就不是 DF 想去
想要
那个撤离玩法里面去表达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撤离玩法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塔科夫之所以是塔科夫，如果你想做一款塔科夫的话，
那要有，
那你方向
有，这些东西你得有，对。
是的。
但是你如果想做一个另外一个作品，你不是塔科夫，
嗯，性格的调性不一样，
你只是，这个，
嗯，
这个品类，
嗯，
那这个就不能是你，所以
是，
所以像在这个上面，比如说像血条，那是不是多血条还是单血条？就都没犹豫过，那肯定是单血条。为啥？
嗯，
因为我们是一个主流设计游戏，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它是没有必要的，
包括地图也是直接提供给玩家方向感，
嗯，对。然后地图的话，对主流射击游戏你该有地图，
嗯，
你有地图，
你得有，啊，
因为你玩的想让他玩的不是这个，
嗯，
对吧？塔科夫想让你玩的是生存，这个，
嗯，那种
真
实感，真
实的沉浸的东西，
嗯，
我们想让你玩的是高燃战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给你，
嗯，
对。那像这个版本我们在那个地图里面去做了一些干扰的区域，然后你进去之后看不见地图，
嗯，
然后那些区正好是那个我们新开的一个图的最核心的一个区域。
Okay,
然后这种区域呢其实就是想让你在里边更战术一些，就是 你进去之后你不知道你队友在哪儿了，你就大家一进去会有一种非常新颖的这个
okay,
这个博弈和战术，
更紧张
更紧张，
但是这种体验要受控在特定区域里，
受控，对。然后它感觉哎呦突然变了有点意思，
明白，
对。然后是这个感受吧，
嗯，
明白。
那同样的就是这种决策也是留给最熟悉和最热衷这个地图的核心玩家，
对对对，嗯。其实我觉得那个区域大家进去之后我一来是非常担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就是我们也争论了非常多，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加这个区域，因为其实做游戏我觉得是正向设计，就是你不能说他是啥我减啥加啥减啥，这个做不了，
是的。
就是你得想清楚我是啥，那我是啥想清楚高燃战术，
嗯，
那这个东西加上去到底跟我们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适配的，他，
okay,
会不会说你进去之后你味道变了，你不是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很谨慎。然后加了之后大家互相吵争论，然后说要不算了吧，这个别上了，然后最后还是那个上了那个体验测试以后，我们小范围的，然后我们自己玩觉得蛮有意思，然后再让更多的玩家玩，
嗯，
他们也觉得哎呦这个东西突然变了还挺有意思，
有
在里面 打起来挺好玩的，然后也不影响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对吧？
嗯，
他不会觉得突然生存了，
嗯，
对。然后我们最终觉得哎呦这个东西还是应该保留。
而那除此之外，其实有一些确实是对位塔科夫的一些别的疑问，比如说塔科夫目前的体验里其实有一些玩家 其实不是追求 PVP 体验，它其实是在里面就是做任务，然后就收集，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局外的这个，就是本质上是 RPG 和完成任务的这一套体验，而且它会搭配故事。就这套东西，按照你们现在的决策里是你们想做的重点，还是说其实这个部分在三角洲里要其实要弱化？
其实我们觉得在任务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也想去表达的一个部分的。对。然后当然最核心还是说我们把它的基础的那个战斗的东西给表达了，就是那个
是
就你如果要打好玩，然后你的整个的游戏的调性去表达好。
嗯，
但我们觉得任务这个东西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任务大家可以去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个版本我们也去做了这个赛季任务，因为在不清档的情况下，你的前期的就是前面那些任务你做一遍
就没了，对，
就没了，对吧？
是的。
那其实所以也去做了像赛季任务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是每个赛季就是会提供一波这个任务。
OK。
然后那你可以在里边去完成任务，可以去挑战。当然对吧，也有故事或者说整活的一些东西，
明白。
然后那最终呢，你可能也能得到像这个我们游戏的这个三乘三的安全箱这样的一些，
明白，
一些内容。对，然后我们也在考虑说这个赛季任务，但这次赛季任务我觉得做的不够好啊，所以说在未来它会去包括上线版本它会去调整，就调整成其他的一些形式。那我们也在想说，随着未来的每一个赛季，这个赛季任务的形式是不是要跟上线这个赛季就是一样的，然后完了以后它只是说去替换一些任务的内容，
只是一个 to do list 的，还是说有表达？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好玩，就是它可能这个赛季可能这几个赛季它是类似于现在那个树枝的那个结构分叉那种的，对吧？
是
它去做这个任务，有可能未来它在别的赛季它是不是可以是那种有点像那个数独的那种形式，比如说它就是一个九
宫格动态任务
，OK 啊，让每个赛季都不太一样，
它就
RTI 的每一个，
对，
它就一个九宫格，然后那个九宫格完了以后你比如说是一个八乘八的九宫格，五乘五的九宫格，
okay,
对吧？然后你这个把一竖做了，你有个奖励，对吧？你连
okay,
连那九宫格，
就是每个赛季在
你每一横你可以做，对吧？每
个
任务你
有
奖励，没你可以横着做，可以竖着做，可以斜着做，对吧？
明白。
然后你只要把它连起来，你就会有奖励，是不是也会比较好玩，对吧？像还有别的一些任务的表达。
但我听你这个描述，属于是给自己找活干，你知道吗？
对
啊，就整体上会复杂。
对整体来讲的话，它实现起来，我觉得对玩家的动力来说应该是有的，但对于策划的要求来讲难度就比较高了。
是
对，总得找点活干。
哎呀
那关于枪械的自定义方面呢，就是撤离模式肯定会涉及到这方面，就是这个设计的度是要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复杂程度。
对这个奥利奥也比较专业。
对，是怎么个规划呢？因为战地的话不用说，那大家大战场其实基本上主要是通过一些配件来改变自己的，比如说接战方式等等，但是到了撤离模式，其实因为有别的游戏的这样的一个点，大家可能会追求一种特别深度的自定义。就这个自定义的复杂程度，在三角洲这里，你们想要控制到一个什么度呢？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大家也玩过 COD 的枪将了，其实也有很多人玩过塔夫的非常复杂的这个自定义系统。
是的，
其实大家对于这些改枪的这种核心乐趣是认可的。
对，
就是它的深度，你可以自定义的它有什么枪管可以换啊，它有不同的打，并且还有相应的数值嘛，去改变自己的打法和改装。我觉得这个乐趣是我们也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点，因为任何一个喜欢设计的游戏一定不会对这个东西发出拒绝嘛。
是，
对。
那我觉得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说，我们大家真就是玩枪，不是真的懂枪。
是的。
那我如果像塔夫里面我不装导器，不装那些东西的话，其实就非常影响我的游戏的体验。
是的。
和这个门槛也很高，
而且它是那个游戏流程中副体验的一部分嘛，就让这个游戏合理性的某种风味上的一部分。
对
它对
有这些他才是他，
是
就是这是塔夫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也是喜欢塔夫群体面非常会热衷的一个。但可能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游戏或玩这个游戏，可能它就是一个门槛。
是
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又想要保证这样的深度，又要想保证那个易用性，所以我们在整个改装配件的组合上面，我们制定了很多规则，像一次性帮玩家自动去组装了。
哦，
就比如说我们要装个镜子，对吧？ 塔防里面你不装镜架不装导轨你是装不了镜子
的。对，
那我们其实你当你选择这个镜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这些配件都组合好帮你安装在这个枪上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能够享受到本身的改装的乐趣，但是呢你也不会觉得哇这东西
不合理，
对，我装不了，
这么复杂。
对，然后帮相当于把这个步骤给你去省去了。然后第二个考虑的点就是改装的这个外观嘛，啊，所有人改枪希望这个枪好看一点，
好看一些，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也是会去深度的去考虑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之前跟武器同学一起讨论，就是这个枪管和这个护木到底要不要分开去那个让玩家去组装。然后这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东西确实也很复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担心玩家组了之后他觉得这个枪不好看，对吧？我一个超长的一个枪管，因为数值嘛，你可能会有要一个超长导管，你放又装一个超短一个护木，你觉得这个枪就不够帅，我感觉就说不定不同的玩家看着觉得这个游戏品质很差。对，所以我们这里我们是想学像 COD 一样， COD 很多的时候它是让你它会按照，因为他们很专业，从小玩枪嘛，他们把这些枪和护木都枪管护木都
搭配是锁定的。
对，
哦，
你怎么改那个枪都很帅，对吧？我们也想要
考虑到这一层。
对，我们不想要说玩家改的时候，哎，我操，我改的什么东西好丑。这种体验其实也不好，所以我们想要提供体验，就是玩家怎么去改这个枪都是比较帅的。
哦，
所以在一些配件的组合上面我们也做一些预设，当然呢在一些本身这个枪底子就很好改不丑，
okay，
我们还是开放了他自选枪管的这样一些设定在。
哦，
对，所以整个改枪的深度上我们还是想要去保证这个这些主流玩法的，甚至我们还要比他们挖得更深一点的一些东西。
但您说这个我突然刚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撤离游戏当中的枪械改装很多时候在数值上是开放的，我不知道这个说的明不明白。就是比如说 COD 或者是比如说战地的改枪，它其实是有个公平性考虑，它的很多配件一定是有加项之后要有减项嘛，因为你要把它的这个枪械的操控性和它的整个性能锁在一个相对可控的区间里，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平均就是公平对抗是完全 会失控的。即便比如说 COD 会有一些轮椅枪，但是它的数值变动是在一个区间里的。塔科夫的那个情况下，它里面有一种真实性的需求，和它的经济系统和收益都有直接关系，就是它允许玩家把一把枪改得超级好用，然后也允许比如说这玩家通过评估收益之后，他愿意拿这些
烂枪
甚至是故意把它改得便宜点的。
对，
就是所以说我刚才
说你说的就是我
啊，是，所以就是它的系统在数值意义上都是完全开放的，因为它是跟它的这个搜刮的这个玩法是直接匹配的。那您如果这么设计的话，是在撤离模式里是这样设计的吗？还是说它哪怕在撤离模式里它也是相对闭合的，要保证一些公平性？
我觉得首先撤离模式的武器的设计的第一个重点，它就是要对得起它的价格。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塔夫也好，还是任何撤离品类或者是带有经济的，哪怕像 CSGO 或者是瓦洛兰，它一定是这个枪的数值一定要对得起它的价格，玩家才会愿意去选择。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去把这些枪进行一个分档，那它怎么钱就要发挥出它的实力，这个是要保证的。它不是在保证绝对意义上的一个平衡和公平，而是在于你在这个价格档位它的数值是不是相对比较公平的。
是，
对，一分钱一分的那个一分货嘛。
嗯，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塔夫的改装，它会它的深度非常深嘛，它的数值投放也比较的那个暴力。
是，
你会发现一个枪你改了之后它真的跟激光枪一样了。
是，
这个从数值设计上来说没有问题，因为它给了你足够的成长感。但是对于我们想要塑造的战斗体验上来说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希望整个游戏是比较战术向的，然后我们不希望就是说你投入了钱之后你就真的就激光泼水去秒杀别人这种体验了，
形成碾压这种。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他哪怕是在满改之后他也要付出赢的技巧，要约束他的交战的距离，
会有一些约束。
对，然后像塔夫他很难去做这样事情的点，就是说他的伤害都来自于他的子弹。
是的，
对。那比如说我就算我这把枪的那个技术属性不太行，但我只要能发射比较好的子弹，我依然 改一改，它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可能只有射速间的一个差异啊。
嗯，
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这个上面做了一系列的改动，就我们的这个伤害还是像 COD 一样，或者是常规的主流游戏啊，
哦、
是由枪来承担的、
哦。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可平衡的东西内容就会更多，
哦、
因为像我们拥有像塔夫可以平衡的后坐力、操控这些东西，射速，
嗯、
同样我们也把整个伤害的主动权放在了这个枪的调控上面。
哦、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对于每一个档位的枪的强度可以调控的手段是更多的，不会说我改了这一个系列的这个口径的子弹，那整个这个系列的枪都会受到波及。
哦，
所以我们是可以针对单个枪进行一个设计的。
哦，
而且就是大战场模式和撤离模式的枪械属性就是完全分开，是吧？这样。
对，目前来说，我们是保证它的整体的手感体验和它的这个伤害的这种感受，
嗯，
是大概类似的，
嗯、
但是它里面的数值确实是两面配的、嗯。但像射速啊这些、
哦、
或者后坐力的骨架，基本上不会去大太多的变化。
哦，
嗯，
就是有一个区分的体验上的区分。
对，然后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就刚刚您提到的大战场那、这个撤离模式的一些配件，它不会那么多加加减减，它很多数值的堆积嘛。
是。
然后对于像大战场而言，大家更在意的是这种配件的多样性的选择，它会做一般会做一些加加减减的这种东西。
是的。
所以我们针对于大战场模式的配件也会单独去调整那个配件的属性，因为对那个塔夫来那个撤离模式而言，那个配件很多就是比如1000块钱它就是加两点，2000块钱加四点，然后、
嗯、
但对于这个大战场解锁完之后，你其实
没有
那么多过度选择，你就是选最好的。那对于如果直接把这个配件搬过去的话，体验就不会特别好。
是这样，
达不成我们想要玩家自由改装或者多方向改装的这种诉求。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在逐渐的去调整这方面的设计。
嗯，
明白。然后我感觉聊到最后有一个特直接的问题，
非常敏感啊，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做好准备。
就是反作弊这方面的事情，在。你们现在的这个开发的程度上是已经被纳入到考虑了吗？就是这个反作弊要怎么做才能，
或者说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样？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我特别疑惑的，或者说我担忧的点在于，比如说一个大战场式的对战中的作弊形式、
嗯、
和一个撤离模式中的作弊形式肯定就不一样。
嗯嗯、
对，
所以要怎么才能保证这个事儿？
啊，反作弊这个事儿其实他为啥特别敏感？
嗯，
这个我反正肯定是会坚决打击。
对、
啊、对对，就是其实反作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它很贵。
对
对
啊，嗯，反作弊这个事儿它很贵、
嗯、
对吧、
嗯、
它为啥很多这个游戏开发团队它做不好，就是如果说你的游戏开发团队你要完全靠自己来做这个事儿、
哦，
他第一要很多专业的人才，然后完了以后他专业的人才不仅是说你开发上的这个、
嗯、
然后去限制他的这些人才，你可能还有说一些比如说你淘宝在卖、
啊、是
对吧，你能不能让他下架，
有这个分销链的这个打击等等，
对，你能不能去解决他的分销链，对吧、
哦、
你能不能去做这个数据的一些监控和处罚，到底是
人和钱的问题，这些
对的，对，然后包括说很猖獗的作弊的团伙，
嗯，
就是做外挂的团伙，
几乎是系统性的那种，
就是你对吧？你能不能去限制住他们呢？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它首先是说它很难做的很多团队，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像国内的很多团队来说，它还是比较容易，因为做了很多年了，因为我们都是做网游的，就是比如说像腾讯啊、网易啊，对吧？这种团队，我觉得反作弊这件事儿其实就会好非常多，因为首先它有这个完善的团队，包括像这个腾讯做了那么多的射击游戏，对吧？像瓦罗兰啊，像 CF， 很多的这个游戏，包括像我们的撸啊撸，然后还有王者，这些全部都是这个对抗的实时在线的游戏，外挂都会产生
对
巨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块儿其实整个的投入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所以在这块儿其实公司已经投透了，因为前面的产品都需要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只需要接入公司的所有的反作弊的体系，就是他已经在前面的所有的产品里面都建好了，接入所有的体系，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会去做我们应该做的更多的事情，就是项目组会投入 更多的精力，就是说去做这个，就除了公司像 ACE 这种反作弊以外，他们都会去常规投入。然后那我们自己也会去投入，说我们从这个机制的层面去对抗这个外挂，
嗯，
因为你封禁外挂是事后，对吧？
对，
你对抗外挂
已经被破坏了，
对，已经被破坏了。就是你能抑制住它的蔓延，就是你已经生病了去治，
嗯，
但是呢，是不是能在前期去抑制住它的外挂在里面的滋生？这个是说游戏本身的一些架构上和一些它的一些开发上要去处理的问题。
嗯，
然后这些问题我们其实也是在不停的去在自己开发的过程中就去挡住很多这些问题。举个例子，
嗯，
就比如说在这个塔科夫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外挂，
嗯，
就是说你可以就你一出生你站在原地，然后你能看见全图所有的东西，
对，
每一个就是他哪有一个什么显卡，啊，哪有一个什么，
对对
对,
对，
好东西都在哪儿，
是，
对，全都能看见。对，然后像这样的外挂，其实是很难去对抗。然后像我们其实就会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这个只有你一定范围内的这些东西才会生成，你才能看，
哦，
你才能看得见它。
你到达之后才能生成。
对，你到达之后，你就是战争迷雾系统。
OK，哦，
对吧？就是你整一个服务器来说是一个战争迷雾。
嗯，
只有在你周围的
OK，哦，
你才能看见，你走远了它就是一个迷雾，
嗯，
所以它不可能说比如在我们游戏里边它就没法做到说好我现在站在这儿，
嗯，
然后 全世界的东西全看见了，
哦，
对吧，
嗯，
然后比如说还有像很多的这个操作，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的双向校验，比如说像很多外挂它会做那种，就是说好我现在
劫持这个，
对，劫持，然后我给你发包，然后我虽然说随便我一开枪我就结算你好多伤害，然后我们去做很多的这种校验操作，然后去防止这样事情的一些产生，
okay。
对，所以其实在反外挂上就是说一个方面是腾讯本身它有很强的能力，我们用这些能力去做事后的很多的事情，
嗯，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的开发的版本里面去做非常多事前的事情，但代战场的部分也是类似，
哦，
对，
嗯，
对，就是相应的一些外挂都会去，一个方面是防治，另外一个方面是坚决的去严肃的处理，
明白，
嗯，
哦，
就这个从机制上解决外挂，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积极的想法，
是的，
对，要不然的话。
对，
就真的
很
负面，很负面，
这个
东
西，对，但是其实，说实话，设计游戏其实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设计游戏
都，
它的外挂都非常的猖獗，就
是，
对吧？因为设计游戏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容易出外挂，
是的，
对，但是这个我们能够相信说，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项目组，包括腾讯的能力来说，我们一定能比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这个产品，在外挂方面的处理是会更加的好的。但是它也不可能说
完
一个外挂都没有啊，这个也是不现实，对，因为很多情况下来说，
谁也没法做这个保证吧。
对，比如说大家，因为我们事前虽然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他可能还是新的外挂出来了，
对，
但是可能大家遇到了外挂，你举报他，然后很有可能他在晚上就已经被
持续斗争了，这就是
封禁了，就是封禁了一批外挂，然后打击了一批外挂，然后他又出现了一批外挂，对，但是未来也会做好这个，像前段时间有玩家给我们提建议，就是说，哎呀，我给你们举报了好多的外挂，它到底有没有用？对，然后有没有对我的奖励，对吧？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会去做好这种说，你真正举报了一个挂啊，如果说它真的已经被封禁了，它会告诉你说，你举报的
这些反馈
这个挂，对啊，它是会封禁了，它会发个邮件告诉你，然后完了以后呢，你真正去做举报外挂这件事情，那肯定也是应该去提供相应的一些奖励的，这个我们也在考虑去做这件事情。
总之就是在维护这个游戏环境方面，给大家足够多的正反馈。
对对对，其实大家可以相信，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能，非常值得花精力和有非常强的意愿去让游戏环境变得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 卖 copy 的产品、
嗯、
对吧、
哦、是这样的，
就是
还是持续运营的，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持续运营的产品，这个产品运营的周期越长，它的环境越健康，对于我们的商业化利益是越长的，
嗯，
对，而不是说我这个一个产品我五百块钱卖给你，对吧，
嗯，
那 后面对于我来说都是成本，其实我没什么收益，
哦，
对吧，我这产品又不卖你钱，对吧，你知道明天你不玩了我没收益了，
是的，
对，所以这个事儿也商业上来说也导致了我们更愿意去打击外挂，
没错
，OK，
嗯，
好，那感觉聊了很多，因为就是感觉这个经历非常的宝贵，因为也是跟大家说，我们在录制这期播客的时候，这个赛道中行动的开发还在继续，
嗯，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听了很多，就是一线的，就是各位脑袋中正在想，甚至正在纠结的很多的设计的理念，
嗯，
对，所以我们这期就是聊了很久，嗯，也聊的。就是很痛快，
也希望就是几位老师之后有机会能再来集合做客，
嗯、
继续录多分享一些节目，因为我觉得里边谈到很多的想法碰撞和玩家的真实体验，
嗯，
它在很多地方是能够互相激发的，
是
那么也能够提供玩家与创作者之间的彼此理解，
是的，
对
对
对
对，就不至于说那个就。某些时候，这边想不通或者那边想不通，然后大家跑到贴吧上啊，狗策划，这是
对
吧？这些大家都看过，
对
吧？
嗯，
所以如果是这样，如果全是这样的话，就不太有意思了。
是的，
对对
对，
我们还是挺愿意和喜欢跟大家交流的。
对对，也希望就是我们这种尝试，能让它变成一个玩家与开发者之间真正沟通的桥梁。
嗯，
对。
好，那就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祝这个赛道中行动开发顺利吧，希望之后我们能玩到一个新的这个测试版本，有很多新的惊喜。
好，
对，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先到这儿，我们以后节目再见、
啊、下期再见，
拜拜。